今天讲课之前啊，就强调一个重点，这个重点呢是全部佛法的重点，全部佛法的核心重点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圆成实性。这个一步一步的要深入，一步一步的大家来把握它，要把它掌握准确。接着上次继续深入。上次咱们说了圆成实性是什么？大家记得那四个字吗？圆成实性是什么？真实境界。圆成实性，你看它如果长一点，就是圆满成就的真实性。真实性，咱们说了，性一般的通相通体，真实体就是那个真实本身。也就是那个真实境界，所以我们用大家比较容易懂的话呢，就是圆成实性是什么呢？就是圆满成就的真实境界。你把那个核心四个字，就是最后那四个字，真实境界。这是上一节课强调的，说圆成实性就是真实境界。这节课咱们接着来这个，把它说得更详细、更准确。首先说啊，真实境界是什么？真实境界里头有什么？这个谁是圆满成就真实境界的呀？初地以上菩萨，初地以上菩萨呢，都见到了真实境界。这个然后开始呢，圆满。初地、二地、一地比一地见的真实境界更广阔、更这个深入、更细致、更准确，一直到最后通过十地，一直到佛，见到了。就是最圆满的、最彻底的，见到了所有的真实境界，而且是，这个了了分明，也一点不含糊的都见到了，这到这圆满了，这是真实境界。现在是这个上节课就说到这儿，现在就接着往下说，这个真实境界里头有什么呀？直接说也很简单，就是见到了三界唯心的这个世界，这个真实。情况，就是一看呢，世界上真正有的东西，实际上有的东西，就是心。你要说这个心分这个分类呢，可以分两大类，一类是所有众生的心，都是染污的心，颠倒梦想当中的心，他们都在做梦，都认为梦中的东西是真实的，在梦里这个生死轮回，这是做梦的心。然后还有一类呢，就是醒来的心，梦已经没有了，心还有，梦没有之后呢，他就没有障碍了，他的心就直接见其他的心，他就可以见所有的心，见所有众生的心，见所有佛菩萨的心。这个所有佛菩萨的心呢，它跟众生的心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就是它没有梦，没有梦之后没有任何障碍。没有障碍呢，他就能够有什么见什么，有什么呢？一看，除了众生心，就是佛菩萨心。众生心跟佛菩萨心这两大类有什么区别呢？众生心是染污心，佛菩萨心是这个清净心，或者说众生是做梦的心，佛菩萨是清醒的心。这个大概我们已经说出来了啊。真实境界是什么？就是三界唯有心，这是佛证的真实境界。这只是这个说到了这个真实境界本身是怎么回事儿，但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呢，我们修行的时候坐椅子，我们修行的时候呢，要怎么用这个圆成实性啊？对呀，这就引出下一个比较实用的理解来，说。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我们的目的是见真实境界了。我们现在还见不到。我们修行的时候，任务不是说老想着真实境界，真实境界。这你在梦中想的那个真实境界，还不是真实境界。到最后呢，就是到这个，如果说到你醒呢，甚至你想的那个真实境界，到最后还是一个障碍，还要把它空掉的。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， 我们现在认识这个真实境界最主要是什么呢？最主要是说我现在要做什么我才能够见到这个真实境界。我们现在只要一件事儿，就是让我们面前的这个梦啊停止、消失、中断。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所有其他众生心，就是因为我们一眼识一升起，它就同时升起颜色，这个颜色这个假的东西就挡住了我们那个见到真实的这个，这就是一堵墙，这个颜色就是一堵墙。你要是能让这个梦中断，就是这个颜色空掉，你自然就见到众生心，你的这个眼识跟那个众生心之间没有障碍，你当然能见到。我们为什么佛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，我们的智慧都有，就是佛所有的那个能力我们都有。现在说那我为什么见不到众生心啊？因为你颠倒执着梦是真实有的，所以你就老升起这个梦。哎，你老在这个梦里头，你把它当成真实，你连续的追求，结果呢它就老升起这个梦。所以呢我们的眼睛现在是被颜色挡住的，我们的耳朵为什么听不见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声音，也听不见其他众生的心声，被声音挡着。这个声音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，这个回头我们要详细的这个来讲，声音颜色都不是客观存在的，是你的意识升起来的。你的意识升起来，这个声音呢挡住了其他的声音，挡住了真实存在的声音。你的这个舌头鼻子闻到的味道，尝到的味道，身体产生的感觉，都是你的主观感觉。你的这种主观感觉都是颠倒梦想，都是梦中的，这都是假象。你身体产生这种假象的感觉，你就感觉不到真实。说我们怎么能感觉到真实？很简单，把这个色声香味触，包括意识里头所想的法，就是意识里头辩解出来的一切乌七八糟的想法，把这个所有的这众生见到的叫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空掉，这个没有障碍了，你就从这个梦醒来了，你就自然就见到真实心。也世界上有什么啊？三界唯有心啊，佛菩萨心你都能看到。哎，你自然就是菩提菩萨，你自然就能参加佛的报身法会，哎，没有任何障碍了。所以说，怎么见真实？我们现在也归结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让这个梦醒，或者再具体说这句话呢？就是怎么把面前我们凡夫见到的、听到的、感觉到的跟想到的这一切法障它空掉，这是我们的任务。现在我们任务归结成一句话了啊，五蕴我们还没详细解释过，我刚才说的这一套内容可以有很多的归纳方法，如果把我们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归纳为五类，可以归成五蕴，如果归成十八类可以归成十八界，如果归成十二类可以是十二处，就是还有也可以归成十二缘起，什么方法很多。现在我们就为了提炼出一句话啊，我们怎么让这个梦，这个怎么见到真实，我们要把我们见闻觉知的一切法空掉。简短一点，见闻觉知一切法就是五蕴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五蕴空掉。所以我们怎么见到真实呢？就是你把五蕴空掉，自然真实现前。五蕴空掉，五蕴没有，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真实境界的哲权的定义，哲权的表达，就是真实境界本来是三界唯有心，说我们现在见不到，那我们现在任务呢是怎么把这个面前这个障碍去掉，把这个五蕴空掉。说真实境界如果用说把五蕴空掉就可以见到真实境界，或者把五蕴空掉就是真实境界的话，这个把五蕴空掉用这个来表示真实境界，这就是说 真实境界里头没有什么。这是一种，这叫哲权的表达，就是他用他不是什么来表达他。哎，说真实境界没有五蕴，没有十八界，没有十二处，没有十二缘起，没有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，这些你都可以用这些来表达，它都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真实境界里头没有什么，所以这就是真实境界是原成实性，所以真实境里没有什么，这个所有的表达都是原成实性的哲权的定义，都是原成实性的哲权的表达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引出，为了我们修行，说我们怎么见真实境界啊？我要把五蕴空掉。为了我们的修行，我们引出来了一个原成实性的哲权定义，或者说引出来了一个真实境界的否定性的表达。说这个表达最精炼的概括，也可以概括四个字，就是五蕴皆空。你什么时候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你就见到原成实性了，你就见到真实境界了。哎，说五蕴皆空，凡夫所知一切法空，是这个十八界空，什么你去看般若经心经，我们回想一下，心经一开始是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个五蕴皆空就是真实境界的一个哲权表达，然后后边说色是空，受想行识也是空，然后说十八界是空，什么十二缘起也是空，苦集灭道也是空，都是原成实性的哲权表达。等于说整个心经讲了一个什么呢？讲了一个什么是真实境界的哲权表达。什么是真实境界？就告诉你真实境界里没有我们见到的这一切法。哎，你横着说竖着说，五蕴十八界都是横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的一个横切面。什么叫横切面呢？就是时间不动，就现在我们说我们面前的一切法，就说这当下这一刹那这一切法，这叫横切面，可以分成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十二缘十二处，这叫横切面，就是这一刹那在我们面前有五蕴有十八界。十二缘起是什么呢？是纵向的，不是横切面，是纵向的。就是说一个人轮回啊，前一生造业，造了业无明缘行啊，行就是心行了，心行造业，行缘时你心造了业，在阿赖耶识熏上种子，这就有了阿赖耶识。识缘名色，有了阿赖耶识，他就要再投胎，就要这个六道轮回。名色就是这个受精卵，就是哎，物质是色，这个精神活动，因为我们看不到精神活动，所以呢，给它起个名，哎，这样名代表精神活动，精神物质组成我们的那个投胎的那个受精卵，这样的话呢，名色识缘名色。一投胎，然后后边就什么六入啊，胳膊腿一长出来啊，六处，然后就生出来，就开始攀缘，什么爱啊、取啊，哎，心还是心行造业，哎，结果就有后有，后有又轮回又投，所以十二缘起是一个纵向的表示，还是凡夫所知一切法。没有十二缘起，就是说，不管是横断面说我们的这个凡夫一切法是没有的。你纵向的无尽的轮回实际上也是没有的，哎，或者你横向的也可以说是空间的，这个十二缘起也可以说是时间的，空间的凡夫法也没有，时间的凡夫法也没有。看整个心经最后说无所得你就能涅槃，三世诸佛依这个无所得的般若波罗蜜多就能得无上正等正觉，等于整个心经告诉你说怎么成佛啊，怎么见到真实境界啊，还是说空掉凡夫所知一切法。整个心经就是原成实性的一个哲权表达，就是原成实性不是什么，原成实性没有什么，真实或者你原成实性就用真实境界，真实境界没什么，真实境界不要什么。你看，然后你去看金刚经，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，什么意思啊？一切相都没有了，你就见如来了。如来是什么？如来就是真实境界的代名词。 如来就是圆成实性的代名词，如来就是圆满成就的真实性。所以呢，金刚经说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，你也应该从梦中远离颠倒梦想。哎，金刚经也是整个圆成实性的一个哲学表达。六百卷小品，这个十卷的小品般若，二十七卷的大品般若，一直到六百卷的大般若经，全部都是圆成实性的一个哲学表达。所以现在你就看出来，这个圆成实性的哲学表达多么重要，它成了我们凡夫修行成功的一个核心概念。就是说，我们的一切修行，我们六度万行，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见真实境界，就是为了见这个圆成实。我们怎么见这个圆成实？不是说你现在我知道了啊，这个三界唯有心什么，那个不用你管。三界唯有心，这就是事实，都心都在那活动。你怎么见的？不是你去想那个真实境界，是你怎么把面前的障碍去掉。就好像说，你面前现在挡着一堵墙，你把墙推倒了，这个世界就顿现在你面前，自然现前。你的任务是推倒这堵墙，所以推倒这个障碍成了我们修行的核心任务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圆成实性的哲权表达成了我们修行的核心任务了，就是你要把面前的这个五蕴十八界你要把它空掉。没有五蕴，没有十八界，这就是真实境界的哲权表达，就是圆成实性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个本来这个哲权的表达呀，它不是一个这个实际的表达。你比如说圆成实性是真实境界，这叫表权的表达，就是说它是什么，就是真实境界，就是三界唯有心。这个呀，它是有真的境界在那儿，哎，三界唯有心，真实境界在那儿。这个哲权表达呢，它实际上不是说它本身，它是一个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们凡夫脑子里想的一个真理、一个概念、一个道理。但是对于我们凡夫的修行来说呢，这个概念、这个道理呢，就成了我们修行成功的关键，就是你能不能懂这个道理。你比如说现在好多众生根本就不懂这个道理，他还认为面前就是真实的，每天为面前这个东奔西忙，着急上火，还忙得这个不亦乐乎，哎，你这就不可能证真实境界了。第一步是先要理解他这个道理说的对不对，而且你要把一切疑惑都去掉，你心里头没有疑惑，就是你坚信这个，这是真理。到这叫圣解，达到圣解之后，你才算走完了凡夫这个圣解行地的这个主要阶段，然后你再加行，加行位，那个时间很短了，一加行，你就能在定中证到这个圆成实性，或者证到这个五蕴皆空，证到这个哲权表达的圆成实性。说怎么叫哲权的这句话，怎么叫这个能够证到呢？它不是一句话吗？他的这句话说是五蕴皆空，这个五蕴皆空这个境界呀，真的能够在你面前现章证道。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是五蕴皆有的，你有一天真的在甚深般若波罗蜜行甚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，你真的五蕴能够空掉，这就叫证道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证道圆成实性的时候啊，什么叫证道圆成实性？实际上是说你把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限量空掉，限量空掉，就好像现在你每天一睁眼，限量五蕴就会升起一样，到你证到初地以上的时候，你限量这个五蕴就不升起，就会空掉，这样你的障碍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圆成实性的哲权表达这个定义，我们说了一个最简单的叫五蕴皆空，你要是这个长一点的，那就是说十八界都空，是吧？你然后在最长的就是六百卷大般若经，你去翻去，几乎每一页都是在重复心经，哎，用了这个十六空、十八空、二十空，甚至二十多种的空，反复的讲。
而且大般若经里头，我们好像平常的说的时候有个内空、外空、空。
我刚才说的那个十八空、什么十六空，就是这个内容，哎，就是反复让你空。把你那个就是空的呀，就是这个空的，就是你认为你现在我有的这个空见都要空掉， 空的非要非常彻底，就是《心经》最后说的那个，要以无所得故，就是无智亦无得，空法的那个智、那个见也没有了，被空的对象也没有，能所双亡，无所得故，这才叫证空性。
我打断一下，那现在因为我在家最近在看那个慧灯之光，其中有一段是这么描写的，他说你把你的脑袋、胳膊、腿、五脏六腑分别给它放在这个地上，你看你在哪儿？我现在突然你刚才讲这个，我就想问，那是谁在这个听法？空掉以后是谁在这个地方听法？
这个问题呢，放在后边回答。嗯。因为这个离这个题目有点远，我们现在集中力量先这节课现在是要深入，就是把这个原成实性的哲权表达，这个就是给他说确切了。现在说到就是说这个就是啊，对了，我说一下啊，这个咱们在讲课的时候提的问题啊，是提这样的问题，就是你对我讲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词我不懂，我你要继续往下讲，你不解释清楚这个词影响我听课效果，这个问你讲的这个道理，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道理就是中间有结，有这个叫结解不开，说哎有疑问，你不说清这个疑问我往下听有问题，在听课的时候咱们提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听懂我的话有问题有障碍。哎，你比如说我认为这个词好像大家都懂，但是实际呢可能大家并不是太清楚，你就可以问，就是上课的时候只提这样的问题，尽量少提啊。这个像刚才你提的这个啊，离这个就远了，你这个这是小秤讲的那个，他还认为胳膊腿都有，里头没有那个精神的那个灵魂人我，这个就是比较复杂，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，放一放，现在还集中精力啊，这节课咱们讲课之前就厘清这个一个概念，就是原成实性的哲权表达。你看我一开始从这个真实境界说，真实境界你不能老想真实境界你也证不了，你说你怎么证真实境界啊，实际上是要把你面前的障碍去掉，这任务已经转到说怎么去面前障碍，面前障碍是什么，就是五蕴，就是十八界十二缘起凡夫所知一切法，只要它升起你就看不到真实，怎么去障碍，首先你要认识到说它是不存在的，你知道凡夫所知法不存在，这句话就是原成实性的哲权表达，所以你也可以记这句话，就是凡夫所知法是空，或者是说根本不存在，这个就是真实境界，就可以这样说，因为你凡夫那个所知法一空掉，真实境界自然现前，真实境界用不着你去找，用不着你去证，就在面前，众生心都在我们面前，佛菩萨心也都在我们面前，跟我们现在这个心完全重合的，但是我们就感觉不到，为什么呀，就是隔了色声香味触法这六样凡夫凡夫所升起的这个妄想颠倒梦想，你把这个梦去掉，这是任务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说到这个，就是一般来说那个好像一个定义啊，它的表权表达重要，它的哲权表达呢是帮助表权表达的，这个表权表达不重要啊，那个哲权表达不重要，但是对于我们凡夫来说呢，我们根本不可能现在见到真实境界，不可能见到它的表权表达的内容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是怎么现在来对付我们面前升起的这个五蕴，这个呢正好就是原成实性的哲权表达，所以对我们凡夫来说，这个原成实性的哲权表达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修行内容。所以到现在我是为了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，就是说一个哲权表达本来好像应该它就是一个道理，一句话，一个概念，脑子里的一个想法，好像应该不重要的，但是对于我们没见到真实境界的凡夫来说，它这个哲权表达是最重要的。哎，你如果每天这个就是不说每天了啊，如果你努力的做两件事儿，第一个说五蕴皆空，这是真实境界， 为什么无云皆空是真真切切，把这个道理搞得非常的透彻，非常的清楚，任何人问你这个问题你都能够解答，任何人给反驳你，你都能指出你错误在什么地方，就是在你这儿对这个真理没有任何疑问，这是第一步，叫达到圣解。然后第二步，你在定力的帮助下，你就反复的这个背诵心经也好，反复的思维这个道理也好，你就会很快的证到无因皆空。这就是我们凡夫的核心任务。说证到五蕴皆空之后，那不是还要修行吗？那个修行用不着现在讲了，那个修行现在的讲也指导不了，你见到真实境界的时候，佛在说法你也能看到，菩萨们在做什么你也能看到，你可以跟他们讨论，你可以直接问佛去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摄大乘论，把前四品定为重点，到第五品就是证了空性之后地上境界，到第四品就是讲怎么证空性，哎，怎么证圆成实性，所以这是我们的核心任务。现在我们把核心任务的内容也表达了，就是说我们的内容凡夫要做什么呢，就是空掉五蕴，也就是圆成实性的一个哲权表达的定义，成了我们修行的这个核心内容。哎，这个定义呢，注意啊，有很多名字，现在你看啊，说圆成实性本来是讲真实是什么，真实境界是什么啊，这个真实境界刚才说了啊，是三界唯有心，那个心在三性里头叫依他起性。哎，我们前头说了，依他起性跟圆成跟遍计所执性的定义比较好掌握，叫做能做梦的心是依他起性，心里所做的梦里的一切法都是遍计所执性，这个比较好分清。然后说什么是圆成实性呢，就是你空掉梦，见到心，哎，见到心就是真实境界。这样真实境界本来就是见到依他起性，就是真实境界。但是现在我们又加了一个，空掉遍计所执性也是真实境界。见到依他起性是真实境界，是表全表达，是真实境界本身。说空掉遍计所执性也是真实境界，真实境界就现前了吗？这个是哲权表达，对于我们凡夫来说，哲权表达最重要，是我们的核心修行任务。这个哲权表达呢，在中观里头，在般若经里头，就有一个换了一个名词，就叫什么呢？它不叫圆成实性，它叫空性。为什么给它叫空性？空性就是哲权表达的一个准确的名字。你看圆成实性真实性，它的表达是说什么是真实啊，你得说啊，三界唯有心是真实。可是这个它的哲权表达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，是说没有什么，是说空掉什么。所以呢，圆成实性的哲权表达可以确切的有一个名称，就叫空性。就是空性就是圆成实性的哲权表达的名字。空性空什么呀？空凡夫所执一切法，你把凡夫所执一切法空掉，这样的一个真理，这样的一个性质，性质也可以叫这个真理嘛，属性，哎，这就叫真实境界。所以空性是圆成实性的哲权表达的一个名字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实相，真实相。我们说了，真实性跟真实相相通的，哎，真实体。所以呢，说诸法实相，实相无相，或者实相非相，你看它都是哲权表达。实相无相就是说真实相里头没有凡夫所知的这一切相，都是哲权表达。实相非相也是实相不是凡夫所知的一切相，也是哲权表达。所以呢，你看这个圆成实性的哲权表达有空性、实相，然后呢真如，这个涅槃，什么不数了啊，就是所有的无为法，所有的无为法的名称都是真实境界的哲权表达。你去查那个一个查什么呢，查真如或者查实相，你去查那个电子词典，它可以给你列出20多个那个名称来，都是无为法，它都是圆成实性的哲权表达。你可见这个圆成实性的哲权表达多重要。 咱们说了，整个中观，整个般若经就是圆成实性的一个哲学表达。你去读六百年大般若，从头到尾就是在重复心经，重复金刚经。哎，心经我刚才说了，就是一个哲学表达，真如不是什么，真实境界不是什么。哎，所以这节课一开始呢，把这个就是佛法，你看啊，咱们现在讲的是摄大乘论，不是摄唯识论。这个大乘里头重要的就是两宗，就是中观跟唯识，或者叫般若宗跟唯识宗。哎，佛呢在三十判教里头也就说了，他的大乘法就两个阶段，一个般若阶段，一个唯识阶段。般若阶段就是讲凡夫所知的法没有，唯识阶段就是讲空掉凡夫所知法之后有什么，三界唯有心，哎，真实境界。所以呢，这个对凡夫来讲，我们现在学唯识，实际上目的呢，还是为了搞清楚为什么五蕴皆空的道理。搞清楚之后，回来我们的任务还是空五蕴，空凡夫所知法，还是这个叫圆成实性的哲相表达。哎，每天为什么要每天念心经？那个赵朴初朴老是每天21遍心经，这是他的早课。哎，说为什么要念一遍还不行，两遍还不行？我们现在为什么梦醒不了？有人就问，我知道这是梦了，我想醒，为什么醒不了啊？你熏习这念前的五蕴是真实的，是实有的，人是实有的，物是实有的，客观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，是这个都是铁的定律了啊。熏习这个梦是真的，这个颠倒梦想太多了，这些多了他力量强，他就生起梦。你熏习这个说五蕴皆空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熏习的太少了，他力量不足以破坏他的生起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要就是每天重复心经，每天要讨论这个道理。你不光是读心经，我们在讨论这个道理，一步一步加深理解，这个过程这些种子啊，全部都是破坏这个梦的。所以说什么叫修行，我们说了实相念佛，念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实相，这是真实相吧，这是跟佛心最相应的哈。我们现在就是念这个真实相，正在念，我们现在就是修行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念佛。我们是在念什么佛呢？我们是在念佛的法身，佛的真理，佛的真身。佛法身是什么呀？就是真如嘛，无为法，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没有，五蕴皆空就是佛的法身，十八界没有就是佛的法身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念佛的法身，就是在跟空性相应。般若经不是到处说吗？你一念与空性相应，那功德是没任何这个什么功德都不能比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念与空性相应，这功德就那么大？因为这是我们凡夫修行的核心任务。你什么时候不离这个核心任务，你就是最好的修行。所以佛才说，你这个菩萨一念与空性相应，功德那就是任何修行不能比。现在你看，就讲这么一个圆成实性的哲学表达，空性的概念，实际上就把我们整个修行的那个核心意也就讲完了。这个呢，以后我们还要反复强调。这个录音呢，真的是你听一遍两遍，我现在这个你不相信有可能啊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绝对是听不懂里头的很大量的东西的。他们听过好多遍的人都有这个体会，哎，到听第二遍的时候听出来那个意思，好像第一次根本就没想到。哎，因为你又学习了很多，又有很多这个深入的基础，你再回去听那些话，你就可以有这个更准确、更深入、更多的理解。所以这个呀，要反复听。不要这个反复听的中间呢，这当然你刚听过，你说我再听一遍那个也有好处。就是这个反复听的中间呀，最好呢隔一段时间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学一些其他的。又有了其他的一些知识跟角度之后啊，你回来再听，那个收获会更大。反正就是说是要反复听的。哎，你看我们这概念已经是反复讲，你 为什么佛要说六百卷大般若？你去看六百卷大般若，从第一页跟最后一页内容几乎是一样的，就是在那说五蕴皆空，什么五样的事情。说佛怎么这个就这么一个折圈定义讲了六百卷，六百卷一共是多少字呢？好像是五百多万字。说他们怎么不厌其烦一个劲儿说呢？本来你说五蕴皆空我们就知道了，哎，观音还要说色就是空，受想行，色跟受想行是不就是五蕴吗？你这不是就重复了吗？是吧？你后边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不是都是重复吗？为什么要重复？就是说我们心里头啊，染污种子太多了，清净种子太少了，哎，跟你说一回不行，要两回三回，要六百卷，要反复的说，也就是说你有多少时间咱们就说到这样，尽量，哎，这样你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。哎，为什么很多人在佛说经的时候正道见正出地正什么各地，这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就是熏习的力量又加上佛的加持力，使你那个清净种子的力量呢能够把那个颠倒梦想的种子破坏掉，哎，破坏掉。那个前头咱们说了，那个破坏之机，那个升起梦的机制很脆弱的。咱们说少一点，比如说一万个种子凑成这个梦，你把其中的一个种子给包围起来，用清净种子包围出来，让它跟那9999个种子联系不上，这个梦就升不起了，缺一元就升不起。那个升起梦的机制很脆弱的。说那为什么我还不行？你很简单道理，你的清净种子太少了，力量太小了，好好的熏习。这就是为什么佛要反复说，哎，反复这个就是你看那个心经，心经实际上第一句五蕴皆空已经把心经说完了，已经后边是，然后金刚经5000字还是重复，哎，然后六百卷500多万字还是重复，而且那500多万字不是让你读一遍的，哎，所以呢就是你看修行说起来也很简单了，道理也很简单，修行也很简单，哎，好，咱们这个以后还要多次重复，咱们现在就开始接着这个上一次的往下讲，讲这个论文，嗯，今天开始讲这个所知一份第二。前都说了，第一份呢叫总标纲要，就是把这个一诸佛世尊讲大乘。诸佛世尊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所有世界的佛呀，他在讲大乘的时候啊，都是讲这十句话，没有两样，这个道理是这个非常清楚非常确定的，哎，都是这十句话。这十句话呢，你看那个第二篇上边那句话，这十句话又此说中一切大乘皆得究竟，就是说诸佛世尊讲大乘都是这十句话，这十句话就把一切大乘的道理从你发心一直到成佛皆得究竟，就是说都讲彻底了，讲圆满了。哎，你说世界的因是什么呀？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怎么升起啊？升起的法怎么看呀？三相。哎，我怎么空掉三相啊？入所之相。我空掉三相之后，空掉没有，我到了实地怎么修啊？我到了佛会得到什么果呀？两个果，哎，一个烦恼没有了，一个智慧，知道一切法。你再提不出问题来了，最圆满的果都给你，就是怎么得到最圆满果的方法，给你讲得非常清楚。哎，所以呢，一切大乘都皆得究竟。下边就开始从第一句话开始说，就是所知一。我们说所知是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，实际上所知不只是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，就是所知本来应该是我们所能知啊，我们一个人所能知道的法是什么呀？佛知道的我们都能知道，还有所应知，说这个所知是所应知，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？我们应该知道佛知道的一切法，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法，不管真的假的，一切法一切信息我们都应该知道，所以这个所知实际上包括凡圣所知的一切法的。但是我们经常呢用定义的时候呢，把它定义为这个凡夫所知一切法，为什么呢？这又回到那个表前折前定义，就是对我们凡夫来说呀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空面前的法，所以经常呢我们是用的那个就是狭义的定义。 说到这儿还想起来，在这个回头重复一下这个原成实性的这个总结啊，刚才讲原成实性两个定义，一个表全一个折全，现在总结一下，原成实性表全的定义，这个是见到一他起性，见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。它的折权定义是空掉遍计所执性，也就是空掉凡夫所执一切法。现在呢，就形成了原成实性有两个定义。总结一下什么呢？这两个定义啊，注意我刚才提到了没明确提出来。这两个定义呢，第一个定义就是这个折权的定义啊，是个无为法的定义。什么叫无为法？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空，这句话它是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是不变的，不变的东西就叫无为法，会变的东西叫有为法，有变化的东西，哎，现在这样又变成这样，这叫有为，为就是作为行为，哎，它会行会动，哎，凡夫所知一切法根本没有，这句话是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永远不变，记住永远不变，这叫无为法。无为法还有一个特征，无为法无相，无为法里头没有相，就是颜色这相没有，声音相没有，感觉的相没有，想法没有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这叫无为法。无为法两个特征，一个是不变，一个是无相。这个折权的定义呢，就叫无为法。你看《心经》告诉我们说，是诸法空相，是就是这些，前边说的五蕴，五蕴这一切法的空相是什么样的呢？他为什么观音要告诉我们说这五蕴皆空，它的空相空了，这五蕴的样子是什么呀？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呢？这是告诉我们，你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，以什么标准来判断？你怎么知道你照见五蕴皆空了？说这五蕴这一切法的空的样子是什么呢？是不生不灭。什么叫不生不灭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，也没有任何东西灭掉。你颜色也生起来也不行，声音生起来也不行，感觉生起来也不行，想法生起来也不行。也就是说，五蕴皆空。你什么叫五蕴皆空呢？没有任何有相的东西生起来。哎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是告诉你证空性的检验方法。就是说，你如果说，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满眼绿树，说啊，我证空性了，那肯定是胡说八道。哎，实相真实相是无相的，没有这个相，它要不生不灭，不能生起颜色，不能生起声音。哎，所以呢，这叫无为法。哎，这是标准。折权定义，原成实性折权定义是无为法，哎，空性是无为法，记住。然后它的表权定义，就是那个说三界唯有心的那个境界呢，是有为法，心都是会动的嘛，凡夫心会动，佛菩萨心也在动，是有为法都在动，只是它是一个清净的运转机制，我们是一个染污颠倒的运转机制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，原成实性就有了两个定义。一个是无为法的定义，一个是有为法的定义，记住。给你们说一个这个理论根据。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弘扬为实的一个大论，把里头把这个就是用这个就是那个瑜伽师地论前边那个序的说法，就是无，就是把一切问题都回答了，把一切疑惑都解释了。你可以用这个证一切果，小乘里头声闻地有，哎，你可以就读这个证这个声闻果，也可以证大乘果。它的核心是真实一品。什么叫真实义？义就是一个叉上面一个点，义它最基础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指的我们人说一个词，说一句话，它所指的那个意思。你比如说我们说桌子，哎，它就指着一个义。我说桌子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哎，就是那个上边有个平面，下边有腿，就指的那个东西。哎，你就想到了一个桌子的那个意。哎，意是指的那个一个词指的那个意思。 说这个意里头都有什么内容，什么内容都有，这个也可能是颜色，也可能是声音，也可能是图像，也可能是一句话，也可能是一个什么道理，都有可能的。所以这个意呀，如果换一个词比较准确的就是什么呢，境界，就是指的一个境界，我说一句话我指的那个境界。所以这个真实意品呢，实际上就是真实境界品。真实意品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是什么，上来就是两句，就是一句话就告诉你了。说这个真实意啊，无非两种，哎，真实意有两种，什么呢，一个叫如所有性，一个叫尽所有性。这个后边他解释什么叫如所有性尽所有性，我现在就先不讲那个了，我就告诉你，弥勒告诉我们佛正道的真实境界有两个。第一个如所有性什么呢，就是真如，就是空性，就是圆成实性的哲全表达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五蕴皆空，就是这个无为法的定义。第二个什么叫尽所有性呢，就是有什么我都知道，尽所有性嘛，一切我都知道，就是一切有为法，哎，真的我看到是真的，假的我看到是假的，哎，如实知就是一他起性，也就是众生心，佛菩萨的心。这样的话，弥勒菩萨就告诉我们，真实境界实际上是有两个内容，一个是说他没有凡夫所知法这样一个道理，一个是说他有三界唯有心这样一个真实境界。所以呢，我们记住啊，真实境界有两个内容，一个是无为法，一个是有为法。有为法就是心，无为法就是说凡夫所知法没有。你看现在越来这个圆成实性的越清晰。如果你读般若经，他就不提第二个境界，般若经是不讲这个三界唯有心这个境界的，般若经就说前边那一个哲全表达，就是如所有性，也就是就讲真如，就讲空性。而且般若经呢，他只说这个哲全，不说表全，就是说他说这个空性啊，最后也要空。为什么空性也要空呢，就是我们说的空性是我们人脑子里想的一句话，是我们安立的一个真理，佛为我们安立的一个真理。这个真理到最后你把所有其他法都空掉之后啊，这句话这个想法这个空性正见也要空掉，你才能够叫能所双亡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才能够真正的空性。所以金刚经里头有这个很有名的话叫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什么叫非法，佛法是第一个法，是佛法，非法是不是佛法的法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就是说你到最后证空性的时候连佛法都要舍掉，何况非法呢，那搞早就应该舍掉。也就是说我们学佛两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是用佛法先来空不是佛法的，哎，众生执照这个把五蕴拿十八界先把这个空掉，然后你真的把五蕴这个道理确实弄通了，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把这个空五蕴的这个道理，原生实性的哲全表达的这个道理也要空掉，这样就能够证空性了。现在就是对这个圆成实性的总结啊，圆成实性有两个表达方式，表全、哲全。哲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，哲全在中观阶段就表示为空性，哎，空性就是圆成实性的哲全表达的名字，哎，它不包括真实境界，广说没有什么。这就好像这个顺便，你看这个不好理解啊，就是在这个关系不清楚。顺便解释一个什么概念呢，刚才我提到的法身，佛的法身。有的人说，哎，这佛的法身究竟是无为法还是有为法，你就套用这个圆成实性真实境界这个就可以说确切了。佛的法身准确的说是两个定义，要是最准确的说呀，一个定义就是什么呢，就是佛的那个心就是他的法身，就是佛无始劫来修行，他不是我们不是熏习那个染物种子，熏习啊叫阿赖耶识嘛，染物种子，他转染成净，最后全部都转成净的了，没有污染的了，全都是佛法，全都是正确正见了。这个时候他叫大圆精智，就是阿赖耶识转成大圆精智了。 这个大圆镜智本身呢，这就是佛的那个法身。法身的意思是以法为身，以佛法为身。我们现在熏习的这个，现在这个叫这个正见种子，比如说五蕴皆空，你熏的这句话的种子啊，注意社论后边就会告诉我们，这个就叫法身种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以后成佛，你的那个法身哪来啊？从现在我们就开始积累那个法身了。到最后说这个佛什么众生都能度，什么佛法都会说，哪来的呀？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点点积累来的，这法身是这么来的。哎，佛法为身，以法为身，这叫法身。所以呢，真正讲到法身本身呢，它是有为法，是全部他修行积累起来的佛法清净种子组成的。我们现在就是在积累法身种子。然后但是呢，光这么说呀，我们修行这个就这个不好说，这就要往我们修行上拉。怎么拉呢？就是要拉这个，就是第二个定义，就是我们面前这个五蕴皆空，这算不算法身种子啊？这就是法身种子。说它不是那个真实境界啊，它是否定虚妄境界的，我们也把它叫做法身种子。哎，这个法身种子就成了什么呢？成了法身的一个折权表达。但是这个折权表达对我们来说最重要，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上面下功夫。所以呢，法身对我们来说经常用它的折权表达，结果法身就表达为一个无为法。现在知道了吧？说本来法身是以法为身，怎么现在我们经常说法身就是这个真如，法身就是空性。哎，你就知道这个它是法身的折权表达。由于它对我们修行最重要，所以我们用的最多，所以我们经常用的是法身的折权表达，它就是一个真理，它就是一个无为法。现在你就知道这个法身呢，实际上也像弥勒菩萨在真实义品告诉我们，真实义他说有两个，哎，一个折权，一个表权，一个无为法，一个有为法。所以我们可以套用弥勒菩萨这个总结，就是说法身实际上有两个定义，一个是折权的，就是否定的叫无为法定义，一个是有为法定义。哎，权了是两个合起来，说经常用的呢是广用折权，这个就广用无为法定义。所以我们平常说的最多的就是无为法定义。
我看那个《金刚经》那个一切有为法，这个有为的是从凡夫知道的一切法，还是说那个是正佛的法身的那个有为？
你说的是《金刚经》说一切有为法啊，《金刚经》以后我们记住，慢慢我们那个三十盘就要学熟悉了啊，我也会多次提醒大家，《金刚经》《般若经》《中观宗》都是二十说法。他空的对象都是凡夫所知法，他根本不提，哎，这个就是佛证的真实境界，根本不提。因为什么呢？他的任务就是破我们凡夫的执着。说，那你就不要讲中观了，你就一下就讲唯识，讲清楚不行吗？不行。就好像是你这个，你说这个问题啊，就好像说小乘来了直接讲大乘法不就完了，还弄假那个小乘，弄个化乘，绕那么大弯，最后还要回小向大，多费事啊。不是佛不愿意，佛愿意给他都讲为实，一下都成佛完了，你给他讲他不听。为什么呀？咱们说了，小乘来找佛是干什么的？是来去烦恼来了。他在那儿，比如说有病了，癌症了，晚期了，要死了，着急，医院说不管了，那没办法了，求哪儿都求天天不灵，求地地不灵，没办法了。有人才告诉他说，你到法师那试试，是不是佛教有办法呀？这才来找来了，他是要治病的。他跟家里闹矛盾，闹得这个死去活来要自杀，哎，说你找法师说来救救他。他是要解决烦恼的，你这时候给他讲说五蕴皆空啊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他说你给我讲这有什么用啊？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不听，你这不感兴趣，哎，你这么一讲他走了，说你这佛教没用啊，不管用，对我来说没用，跑了，不应激。他来解决苦的烦恼来了，你就只能给他讲他苦的烦恼什么引起的，很简单，执着有我，执着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，所以要我要为自己贪嗔痴， 啊，要这个折腾。你告诉他，实际上没有你想象的那个灵魂，真的是没有那个灵魂。这就是涉及到刚才你提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很复杂，不是这么简单说没有灵魂，然后你会有第二个问题，没有灵魂，谁在轮回啊，是吧？这个问题很复杂，咱们到后边啊，大小乘对比的时候要详细解说，这个时间太长了，不能往这插。哎，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小乘人来了是解决烦恼来了，你给他讲大乘法，他是不感兴趣不听的。哎，所以呢，你只能给他讲说五蕴是有的，五蕴里头但是没有一个灵魂。哎，他一想啊，原来我执着有一个那个轮回的一个不变的不死的东西，原来那个东西没有啊，就是一些有为法会变化的，我为这些几十年就烂掉的一个身体，我为他执着干什么呀？哎，他真的把这个灵魂执着放下之后啊，真的他就心情就安静下来了，这就烦恼就不烦恼了。哎，烦恼至少是减轻了，解决他的问题，这他才会信佛，他才会在那修。等着他修，相信，哎，这个佛呀，说实话，这个佛呢不说假话，这个佛说，这个时候佛再让他们回小相达，他才信你啊，是不是？到他，哎，觉得佛这个，哎，我到别处都解决不了这问题，到佛这解决了，然后呢，解决了没有烦恼了，人的欲望咱们说没止境，他没有苦了，八风吹不动了，坐在那儿，他又就要求高了，他什么要求高了？他每天醒了得起床，他也是烦恼啊，他还得找东西吃，他得托钵也是烦恼啊，他还要分别，他还要这个妄想，这都是烦恼啊，他还要持戒，还要忍辱，这都是烦恼啊。这个时候他就该问了，说这个我能不能把这个烦恼也去掉啊？这就是那个要去掉以分别为烦恼，就是我思想一动就是烦恼，我能不能把这个烦恼也去掉啊？说你把这个分别的烦恼去掉，你想达到什么境界啊？小乘实际上已经有一定经验了，就是达到限量境界，就是说我什么都要限量制，就是不用思考的我什么都知道，不用思考什么都能做。佛现在就是无分别制啊，菩萨就是无分别制，不用分别，不用思考。这个咱们现在还很难想象这个境界哈。实际上咱们现在也有很多不用分别不用思考的是相似的啊。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饭端上来就吃哈，你一般人那个分别已经很小了，你不用分别不用思考，饭就送到嘴里了，是吧？那个味儿就闻到鼻子里了，这汤就喝到这个胃里了，哎，空气就吸到这个肺里了，这已经达到这个分别很小的境界了。能办的无分别制办，比你分别制啊，那要那个省力气的多。所以呢，他又要求高了，能不能把分别去掉啊？这时候佛给他回小相达讲什么呢？实际上这个五蕴啊什么都是自己妄想出来的，自己分别出来的，你把这个空掉根本就不用分别，就证到无分别制。注意这个时候啊，佛开始进入说大乘，这是什么呢？进入第一阶段，就是说中观，说般若经。般若经是告诉他什么呢？说你面前啊就是一个梦，这些东西根本就应该是没有的，你就不应该分别它。第一次听到这个法的人呐，不会相信。你现在拉住一个人，你跟他说你现在就在梦里头，他肯定说你现在还没睡醒吧，是吧？哎，他不会醒，他肯定要问这么真实为什么会梦呢？这佛要反复给他说，怎么说呢？你看佛想尽办法，最好一个办法就是打比方。他说这怎么可能是梦呢？佛说你昨天晚上做了梦吗？做了。说你在梦里的时候是不是知道那是梦啊？不知道。你在梦里头是不是觉得一切都是真实的啊？是啊。佛就说你醒了之后是不是知道梦是没有的？是啊。说你现在啊就是在梦里头，所以你呢就认为这都是真实的，到你醒从那个梦里醒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是不真实的。这段话我们第二次的时候给大家念过，摄大乘论郑重其事的用了很长的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他必然要问的，这都是光问了这个之后说，哎，有可能，这只是有可能，对吧？他还不信真的是梦了，这个时候啊要这个还要来说服。所以佛呢举了多少比喻，说什么患呐、啊，这个什么阳焰呐、啊，这以后我们每一个比喻都要详细的讲。 你在这个就是一直要讲到什么呢，他真的有点信了，说哎，有可能你说的有道理，这眼前可能是梦。这个时候他才会产生第三个问题，说那这要是假的话，那真的是什么呀？这个时候你才能给他讲为实。如果说刚一回小向大就跟他说三界唯有心，这是梦啊，这说这个五蕴之外还有一个真正的真实，这是假的哈。他连五蕴是空的都不相信的时候，他怎么可能相信你还有一个真实？他认为五蕴就是真实的。你这就是说五蕴不是真实的，这还有一个三界唯有心是真实的，他绝对不相，他不会相信有两个真实。你必须把这个真实给他打破了，他真的动摇了，真的相信这不是真实的时候，他才会问还有什么真实。所以这个是有次第的，你不按次第讲没用，反而把人都吓跑了。哎，所以呢就是讲这些都是有用的。你知道了这个顺序之后啊，你就知道佛在对刚回小向大的人讲般若经的时候啊，他绝对不会提真实境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直到现在就是真实的。你如果跟他先说了说啊还有这个真实的心，他连这个也不空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本来就不想空这些，你跟他说还有真实境界，他说这就是真实境界，跟你吵起来了。这个时候佛就得什么呀，一点不提真实境界，就是你所有的想法，你所有的说全是空的，全是没有的，就这样还破不动。哎，他还要保留，你说这个是空，你说声音是空，哎，他说这个颜色是有，哎，你说颜色是有，他说感觉是有，哎，非常难空。所以般若经里头从来佛不提真实境界，就是拼命的空，哎，把他的那个空的他那个就是，你要是小乘为什么不给小乘说空啊？那个小乘听到万法皆空，如什么万刀割心哈，就像刀子捅心一样，因为那是他的命根子呀。就好像你现在那个，如果执照有我的一个特别相信有灵魂的人，你跟他说没有灵魂，他跟你拼命，那不是要他的命根子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说法要对机，哎，这个般若经里头绝对不提真实境界，所以他说的一切有为法，一定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你看他第二句就告诉你，这些有为法都跟梦一样，肯定这些有为法都是指梦里的有为法，不是那个清醒之后的。哎，
那师傅问一下，那那个就是破除了那个假的，那就可以说这个真实应该就自然现前了。
嗯，
真实自然现前，跟咱们现在讲直接那个就是揭示那个真实的那个，这有什么不一样的？
你说跟直接揭示真实的那个
表权，讲表权跟讲那什么，对，你比如现在就波尔金不讲
的，哎，对
啊，我一旦空掉了真实的东西，
哎，现前，
那这样的方法跟那个我们讲表权的那个表述方法，就告诉你真实的是什么，就这两个
关系
有什么不一样，或者说是关系吧，有什么不一样？
你看啊，现在咱们讲的说哲权重要，表权不重要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句话，你把哲权理解好了正道的时候，表权的定义是自然现前的，用不着你找，用不着你看，用不着你费劲儿。你把这个颜色去掉之后，你不看它都就在面前，是吧？所以表权重要不重要？说不重要就不说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要说呢？他要告诉你目标，他要告诉你目标，就是说五蕴皆空，五蕴皆，你要是光讲五蕴皆空啊，他害怕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你要不告诉他有什么，不告诉他真实境界，你光说五蕴皆空，他不敢空。他我五蕴空了之后那有什么呀，我也不知道，五蕴空了之后我是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个非常害怕。哎，所以呢你还得先让他心踏实下来，告诉他说真实境界有什么，还要哎还要这个描绘一下，就说目标还要告诉他这个，但是呢重点还不放在那儿，来回这个关系有点清楚了吧。哎，就是说你不告诉目标不行，不告诉他还要问，你知道吗？五蕴空了，五蕴空了之后我照见五蕴就空了，我看见什么呀？什么？
问的好还是不问好啊？
当然是问的好了。咱们没说吗，圣解行地最后就是要达到无有疑惑，他欢迎你问，就怕你不问。你看为什么给小乘不能讲大乘？因为他不问大乘。给中观为什么不讲为实？因为他不问为实。 他就问说为什么你说我面前空，你就只能给他讲面前空，欢迎问。最后佛就是个回答问题的，最后把所有的问题给你解决了，你就证空性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为这就是又回到说为什么佛说法的时候很多人证果，实际上他这个证不了果的障碍在哪，不在你的身体，不在你的什么这个定力，那什么，就在你的智慧不够，就是或者换句话，就在你的想法看法不正确，你还有疙瘩没解开。佛说的正好把你这疙瘩解开了，你没有障碍了，你当然就证空性了。开悟开悟，那个障碍就在那个叫邪见，或者叫疙瘩，就是有疙瘩你解不开，有心结解不开。佛说的法把你的心结解开了，豁然开朗，你心一放下，那它实际上就是让你在心里空掉。说五蕴在哪儿有啊？五蕴在哪儿都没有，就在你那个妄想里头有，就在你妄想里头有。你把它放下了，哎，心无挂碍，挂碍自然就这个究竟涅槃。
那徐老师，空和真实境界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？
是一回事，是两个表达。就是，空是真实境界的哲权表达，就好像说，那个。这个单位进这个门啊，进这个门上写了一啊，那个不对，上次举那个例子是说什么人能够进这个门，说这个表权表达不方便，然后写个非公莫入，非请勿入哈、啊、哎，他就是方便表达，实际上你这个就是表达的那个意思是一个，非请勿入跟把什么人能够入写清楚，这两个表达的意思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哲权一个表权。
老师，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这个表权是一个目标，那么哲权就是告诉你怎么走到这个目标的一个过程，或者是一个路径。
只有我现在只有就是只有我们佛法你现在表达的这个是对的，用到其他地方对不对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法说的这个真实境界啊，我们没法直接达到，只能用表前就是去障碍的方法达到，所以这个你说的这个是对的。像世间好多法那个哲强表达就是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哈，它有的那个直接的东西我直接就可以拿到，不必哲强了。所以佛法这个是没有办法，因为真实境界我们直接拿不到，而且真实境界用不着你拿，就在你面前。为什么看不到？因为障碍。哎，说面前一堵墙，什么墙？眼睛就是颜色是墙，耳朵就是声音是墙。
哎，于老师，空性和如来藏和真如那是一回事，是
一回事，一回事。
那就是中观和那个唯识，其实也是一回事，
一回事。
只不过就是从两面说，这
个、两个阶段，就是中观是说那个哲权的那个阶段。唯识是说你证了空性之后见到什么啊？见到三界唯有心，他要把这个真实境界的这个运转机制啊说清楚，你才相信前头是梦。哎，你要是广那个讲那个就是中观呐、啊，他只是告诉你是梦，然后想办法让你相信是梦，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说这个梦是怎么来的，从哪儿升起的，它的因阿赖耶识他没讲。就是没讲这个梦升起的机制，没讲真东西。现在分清这个两界。
但是为什么现在有说中观要破唯识？那为什么？
糊涂观念。你听完释迦大乘论你就知道了。佛说的二十的说法能去破三十说法去吗？就好像你中学课程能去破大学课程吗？这肯定是糊涂观念。所以你我为什么一开始我强调说要学佛？我专门一开始我就想放那个妙老的那段话，我结果没放，后来忍不住最后还是放。妙老临终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说，不要忘了你是佛教徒，你要学佛，你要学经论，什么意思？后边妙老说出来了，说你不学佛你连正见都没有，你就是邪知邪见，你就是凡夫那点见，你有什么资格说修行？我一开始为什么要强调这个，就是为了省我们一个大弯路。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呢在这儿就要求直接学佛，你看诸佛世尊说的总结大乘十句话你就学，没错，其他的呀放下。你要是我在这回答其他问题呢，十年也讲不完。 其他的放下，不是佛说，肯定不是佛说，你让他找出来佛什么时候用他的二十说法破三十说法了，保证找不出来。所以这些啊放下，不是佛说，根本咱们现在就不提，省大事了。所以我一开始为什么要强调这个，为了我们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大乘佛法掌握了。你看你学了摄大乘论，它是大摄大乘中观道理，比那个般若经里头都清楚。为什么呀？他讲了三十之后啊，把那个升起这个梦的机制给你说清楚了。说清楚之后，你真的是就是我说的那个，到你学完摄论之后，你会达到什么境界呢？任何人说这不是梦，他提出一个理由来，你就能给他指出你错在哪儿。就是你有千就无数的理由来证明这是梦，没有一条理由证明它是真实的。你跟一个就是现在不学这个的说，我有千万条理由说这是真实的，没有一条理由说是梦的人，你跟他辩论吧，就是给他指出错误的这个功夫。这个慢慢的我们都会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说得非常细。都不是废话啊，所以咱们呀不要怕这个说进展慢跟快，进展到后边还是为了这个目的，还是这个核心道理。反正你们就逮住这个逮住问题就问，就是说这个核心道理啊，这个目的就是搞清这个。干脆休息一下啊，休息一刻钟吧。